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刚才你们读了一篇很长的，从《列王记》上读了第十七章整篇，很好。今天的讲题我把它分成是上帝照顾你我。刚才你读到两样神迹，上帝从他的圣经中告诉了我们他所行的两样神迹。我们知道生活有时候会很辛苦，对不对？生活辛苦吗？辛苦，谁说不辛苦？中国同胞老远的从中国来到新加坡工作，为了只是要三餐温饱，对吧？赚些钱寄回家，给家里的老小能够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每一个人都是为了三餐而奔跑。新加坡呢，我们感谢主，新加坡因为有个很有效的政府，也算是很清廉啊，对吧？所以新加坡的经济可以说是在这区域里算是蛮好的，所以呢，工作不要太过嫌弃的话，大家都应该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可是呢，中国有句话说，好景不常在，对吧？好花不常开，对不对？我讲的这句话对不对？夜有阴晴圆缺，对不对？圣经的话说，苦难的日子会到来，会吗？会的。所以我们要有准备。刚才的记录讲到旱灾，古时候旱灾，那水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水的话我们就惨了。水是很重要的一样东西，如果没有下雨我们就惨了。那没有下雨的话，那空气就变得很干燥，那气温呢就会升高，那人就活得很辛苦啊。如果没有水的话呢，那花草树木全部都死了，没有草，没有花，没有树木的话，那个吃草的动物死了，那吃肉的动物也死了。人是吃什么的？吃草还是吃肉？两样都吃，对呀。我们也吃树啊，也有吃肉啊，所以我们两样都吃。如果没有吃肉的动物，没有水死了，吃肉的动物也死了，那我们也一样很惨。如果旱灾一直持续的话怎么办？严重后果，地会裂，那我们就会有饥荒了。那刚才在我们的讲述，在列王记上呢，讲到是公元前908年，就是耶稣前908年，就是离现在大概有2100年了。要讲到一个旱灾，我们开始读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以利亚是一个先知。那古时候我们没有你们手上所拿着的圣经，圣经记述的是上帝的话，上帝要为人类所讲的一切都写在你那手上拿着的那本圣经。所以圣经很重要，圣经记录着上帝的一切，要我们知道的一切。古时候没有你手上的圣经，所以呢，我们就有先知。从先知的口呢，上帝就会用先知的口呢为人民讲述他要告诉人的一切。那我们刚才读到以利亚是一个先知，他来到亚哈，亚哈是当时的王，以色列的王，不是一个不好的王，虽然他是以色列的人，可是他不信奉上帝，不信奉耶和华，他是信奉其他的宗教。那先知以利亚就来到那个王的面前，他跟他讲什么？他讲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若我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他很大胆，他来到那个王的面前，他讲说，我告诉你，如果我不祷告的话，天不下雨，完蛋。如果你是皇的话，你会怎么样？ 抓他去杀了，对吧？你敢这样跟我讲话？你敢在我的国度里跟我讲说你有这个本事能够不祷告不下雨，那我的王，我没有我的一切的农作物全部都完蛋，那我不是没有希望。所以呢，他就来到这个亚赫王面前讲这句话。可是亚赫王不敢对他做什么，因为他知道以利亚是真的上帝的先知。那这个旱灾来了，记住那个历史的记录讲到这个旱灾持续2年到3年的时间，所以你可以想象2年到3年的时间完全没有下雨，那个情况真的很糟糕，旱灾真的很糟糕。那我们刚才讲说他记录了两样神迹，一个跟乌鸦有关系，第二个是跟一个寡妇有关系。第一个神迹，以利亚跟乌鸦，这里讲到我们知道那旱灾呢要持续到2年到3年，也知道如果旱灾来的时候呢全部的人都要受苦，可是我们知道上帝爱他的子民，也知道上帝呢在预言之前呢已经告诉以利亚旱灾要来，我要你这样做。他叫他说你要逃到另一个地方去，他说你要去约旦河东边有一个小溪，你懂小溪啊，河跟溪啊，溪是比较小的，河比较大，中国有河嘛，有黄河对吧，有扬子江，有小溪吗？你们家乡有没有小溪？有，对，小溪有时候用来耕田，把它的水灌进来耕田。那个小溪呢是在一个地方叫做基利，基利，他说你要逃去基利，在那里待住，因为那边有水嘛，那边其他在以色列没有水，这里还有水，基利的地方还有水，有小溪，你可以在那里有水可以供应你。那么食物呢，食物怎么办？不可以每天喝水啊，对吧？他说不用不用怕，你看上帝的话在讲说，他说我已经吩咐乌鸦，你看到吗？上帝能够控制一切，能够控制大自然，也能够控制动物，他已经吩咐乌鸦了，每天我们讲说空运啊，新加坡没有养猪，没有养羊，没有养，一切都没有啊，只有一小部分是给大家去看去摸的，要说 大量 生产的话就没有，所以所有所吃的猪肉羊肉牛肉全部都是空运进来的，对吧？对，我们没有自己的。所以呢这是记录呢上帝为以利亚呢也是空运进来的，他用什么空运？用乌鸦。所以他已经吩咐了乌鸦，乌鸦每天两餐准时空运过来。乌鸦的口里呢会带来食物，带来肉，带来饼啊，哦，那以利亚呢只要从乌鸦的口里接过这些饼跟肉，再加上小溪的水呢就可以耐他一段日子，对啊，对不对？这是很奇妙的一个方法。那在患难的时候呢上帝会照顾我们，我们会碰到困难，在工作上会碰到困难，在家庭，在事业，在读书，在健康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帮助只是一个祷告，有问题要去找谁？神。你的帮助只是一个祷告，不需要 很远，也不需要很复杂，只要一个祷告就可以了。所以一个祷告呢上帝就会来帮忙帮助你，到底信不信不过呢？所以我这里跟你讲述一个关于发生在我身上的问题，这个大概是6-7年前吧，这个我太太今天在这里，所以我不可以骗你们，这个故事她应该还记得，我讲了她可以澄清。我们有一次大概6-7年前呢，我们想去远足啊，你知道什么是远足啊？远足就是去爬山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爬山，因为是公共假期嘛，所以我们要说去远足，我们就从五级芝麻山要远足到麦里斯去水池。你们懂这些地方吗？ 啊，知道，不是基利，不是基利西边的啊，那个不懂在哪里啊，也是在约旦河那边的啊，在新加坡，中午鸡翅晚上远足到麦里兹戏曲吃，所以我们就那时候我的孩子才一个14岁，一个10岁，跟着这个老爸三个人一起去，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可能我们估计错误，不知道那个路途比想象的还要远，所以走到一半觉得哎呀走不到嘞，怎么办，太远走不到，所以要打退堂鼓，可是这个不是在马路边嘞，可以说搭巴士回家哦，是在森林里啊，对吧，是走那个爬山的那个路，所以说哎呀走不到，我们就走回大陆，懂吗？走回大陆，再打退堂鼓。所以呢，我们就想走出来了。可是走出来那个哇，没有想到走出来那个路途也是很远的，哦，不简单。所以那时候那个小的就说我累了，不会走了，还要我背，我惨，我自己走了很惨了，还要背，所以很惨了，怎么办？你说你们会怎么办？神的帮助只是一个祷告哦，所以那时候天已经渐渐暗了，大概是六点了，所以呢，这个地方这个到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啊，要走出去啊，就有硬撑，希望能够到达大陆了，至少到大陆的时候还可以搭巴士回家了。不过从里面走出来是很远啊，可是。这个在最辛苦的时候呢，我们走出来的时候呢，刚好帮助来了，是乌鸦吗？是什么？想知道吗？不要知道，那再迟一点再告诉你。你们不要知道吧？想知道吗？那时候我告诉你，你们要知道答案。那时候呢，不是我祷告。有一个人在祷告，是我太太，她说诶，照理他们应该到了吧，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到，也不懂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打电话，可能没有带电话去，或者是在森林里没有电话没有那个信息，所以他在家里祷告，那时候大概是六点多的时候，但刚时候我们在走出来半条命的时候了，刚好那时候刚好什么话，不是乌鸦，那时候呢有一个妇人跟他的孩子也一样，也是去那边玩，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哦，从普吉斯马山走到麦里兹戏水池，他们驾车进去，把车停在那边，然后一小路就到了，不像我们这样从这么远走过去，然后那时候他们已经六点多了，他们驾车出来看到我们，他驾到我们旁边，他只问一句话，需要帮忙吗？哇，这句话最好听啊！哇，你有困难的时候啊，你一个祷告上帝来的时候说你需要帮忙吗？哇，我跟你说这句话、啊、就好像你啊渴了半条命，刚好有人问你说你要喝一口水吗？哇，其他的不用说了啦，你们大概知道它的结果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时常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他，祷告呢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呢就好像呼吸一样、哦、你们有呼吸吗？在你们那边静静坐着的时候，你们有不知不觉这种是一个自然的自动的在呼吸，一个没有祷告的基督徒就好像一个不会呼吸的人，有没有不会呼吸的人？有吗？有，在医学上有一种病啊，花纹名称不是叫什么了，它是、哦、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打鼾了，有没有？如果那个情形很严重的话，他们有时候在睡觉睡到一半、啊、他会停止呼吸，有时候可以达到、啊、差不多到一分钟，可以想象、啊、那个大脑缺氧一分钟、哦、这些人呢在医院有一个部门叫做 sleep clinic， 就是直接翻译就是睡觉的诊所，就是那边呢他让你睡觉，然后用个机器来量衡量来衡量你啊睡觉了一个钟一两个钟的睡觉的时候你的呼吸 的样子是怎么样的，然后才算一下你的脑在睡觉的时候有缺氧多久， 严重的时候会死的嘞，懂吗？所以这些人呢，他们通常睡了八个钟头过后啊，明天起来、啊、好像没有睡觉这样。如果你是驾巴士、驾德士这种啊，危险了、啊，驾到一半睡着，有吗？对，所以呢，这些工作的人呢，每天都是在睡觉啊，对吧？没有无精打采的。So， 弟兄姐妹，我们要经常祷告，我们的灵命就是要靠着经常祷告。一个你的灵命要有力量，你就要经常祷告。如果你不祷告的话呢，你的生活呢就跟外邦人没有相差，你讲话的样子、你行事的样子跟他们一模一样。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呢，你不会去寻求上帝的，你会找别人来帮忙，你会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想法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问题解决了还好，如果问题不解决的时候，你会反过来责问上帝说，哎，为什么我信你你还是这样，为什么我信你还有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就是好像那个亚赫王一样，我们在刚才所读到圣经里的亚赫王，虽然他是以色列人，他不应该是耶和华摩西亚伯拉罕的子弟，可是他不信，他信其他的，他跟着他老婆，他老婆是外邦人，他跟着他老婆的信仰。所以呢，弟兄很重要，你娶了老婆基督徒，不要因为人家漂亮哦，你就娶她，她不是信徒，她会带你走错路。就好像这个亚赫王，他的老婆是外邦人，而且把那个王带坏，所以呢就会跟亚赫王一样，虽然他是以色列人，可是他不信上帝，所以他反过来，为什么会不降雨？为什么使到我的国度、我的国家呢？没有雨，没有生产。他没有想到，是因为他自己犯罪，他先犯罪在先，所以招来上帝的审判。他没有想到这点，他只是怪，他怪人、怪上帝、怪先知。虽然他不肯杀他，可是他还是怪。他没有为自己的罪而忏悔，他把那些所有的问题呢都怪罪在上帝，怪罪在以利亚。所以我们不要学他，我们要学以利亚，要跟上帝亲近，有什么问题跟上帝诉说。上帝就好像我们的父亲母亲一样，他们很喜欢他的孩子来到他的面前跟他讲述问题，你的困难，对吗？你们做父母的有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问题，在学校有问题，有什么难题会来到你面前跟你讲吗？会吗？还是你跟他讲说，哎，不要吵我，会吗？一定会的。作为一个好的父母，一定会还要孩子来到你面前跟你讲述他的生活，今天在学校有什么事啊，你们打电话回家了有没有？家里怎么样啊，对吧？孩子怎么样啊？父母怎么样啊？有没有？有，对吧？没有答案的，你们不懂，听得懂我讲什么吧，对不对？你们一个礼拜打几次电话回家？一次举手。一次，一个礼拜一次，一个礼拜两次。那些没有举手的没有打电话回家，有吧？有。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跳一下。如果你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他叙述，你就可以看到上帝的大能的手是怎样的来帮助你。如果你不的话，那你就不会看到上帝的帮忙，你就会跟上帝越来越离开。第二点，我们来看第二个神迹。我们读到什么？我们读到以利亚过了一阵子呢，那个旱灾这么严重哦，连那个基利的水都干了，没有水了，怎么办？不可以待在那里了。上帝又给他另一个启示，他说，现在呢，我要你去另一个地方，是在西顿的撒勒法，是一个城市了，不管它叫什么，是一个城市啊，你要去一个城市，你去那边呢，你要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寡妇。那以利亚有没有听上帝的话呢？有。第一点，没有水喝了，他要照走。可是你如果是以利亚的话，你会想说，为什么是寡妇？他没有问这么多，他 他就去了。可是这个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这样。第一点，那个城市呢，撒勒法呢，是皇后出生的地方。我们知道雅赫的王后呢，是一个很坏的皇后，她最不喜欢耶利亚跟这些以色列人了。却上帝却是偏偏叫他去那皇后的故乡，那不是自找麻烦。他说诶，上帝第一叫我去找个寡妇，第二他叫我去皇后的故乡，哇，他没有，他也是照办，他去了。所以他就跟着上帝的话呢，就跟着去，去到这个城市撒勒法。有时候上帝给我们的指示呢，对我们来讲呢，好像没有什么逻辑，他叫我们叫做的事情呢，跟我们想要的东西有时候有点出入，好像没有道理的。我们时候尝试去了解，有时候还是不了解。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太过太去分析这些问题，只要照办。因为呢，上帝呢所为我们预备的呢，都是为我们好的，也是最好的方法。所以以利亚呢就听了上帝的话，来到了这个撒勒法的城去。所以他来到了，真的看到有一个寡妇在那边捡柴，他就跟那个寡妇说，为我准备吃一个餐，对吧？吃一餐。那我们也知道那时候是旱灾，而且那个时候呢，那个寡妇呢，她有个很奇怪，他告诉那个以利亚说呢，这是我最后一餐，我是捡柴呢，因为我家里呢只剩下一点点油，一点点面粉，我们是做最后的一餐，吃了这一餐，我跟我儿子吃了最后的一餐过后呢，我们就等死了，对吧？因为旱灾，没有水，没有食物，这是他们所剩的最一点点的食物。可是呢，那个女孩，那个寡妇呢，却是一个很乐意帮忙人，可以说是无我无私的人。虽然说以利亚跟他讲说，你为我先准备一餐啊，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讲？你说我自己都不够吃，我还要为你准备一餐吗？对不对？我身上只剩下2块钱了，你还叫我 买饭给你吃，那我吃什么？那我不是没得吃。可是 就是因为这位寡妇，上帝已经先预备好了，所以呢，他先告诉那个以利亚说，这是我最后一餐，可是我也是为你准备。以利亚说，不用担心，你细细准备，过后呢，你再去煮多一餐给你跟你儿子吃。如果你是那个妇人，你讲说，诶，好像没有理由嘞，我只够给你一个人吃，为什么过后还有的剩余的给我跟我儿子吃呢？为什么呢？刚才你们有读到吧，这是第二个神迹。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装油的罐呢，瓶子啊，跟那个装面粉的那个坛子啊，他们拿了最后一个去煮最后一餐的时候啊，这两个东西是宝贝的。从此以后，不是从此以后了，直到神下降下雨了之前那一段2年到3年的时间呢，这两样器具永远的满了。我们中国那个他的米缸里有贴一个字叫满，对吧？你们中国有这个习俗吗？有没有？有没有米缸？有没有？有，你有没有贴个满字？你好像没有答案呢，到底是不是中国来的？是吧？你有没有贴？那现在有贴满字的举手？没有啊，我现代化不贴满了。没有吗？有啦，如果是很传统的话一定有的，乡下一定有的，除非你是城市然后现代化了就没有了。现在都没 没有米缸了，他们是一个塑胶袋里来的，只有那个他的牌子而已，没有，不能贴满字。以前是他们的米是从农田来的，他们是直接从那个麻布倒进那个坛子里的，对吧？那坛子外面贴一个满字，对不对？对了，所以是一样的道理。不过这个满真的是满的， 不是假的，不是贴上去，还是自己要加上去的。然后每次要去买，然后用完了要去买多余的，然后加上去。这个满真的是满，你拿了油，它自动的填满；拿了那个面粉啊，自动填满。这两年到三年里啊，只要天不下雨啊，这个东西一直满的。所以你要吃十餐也好，吃到你肚子胀也好，你要吃人请全村的人吃也好，那两样东西一直满的，你可以看到吗？所以上帝的赐福呢，不只是你家人，而且这个赐福呢会满意到啊，连你的全村人都会受益。所以基督徒，福音来到你的家里的时候呢，不只是你受益，你得救，你去作为一个见证，你那个福气会满意到啊，连你周围的一切都会得到这份祝福，懂吗？你们了解这个道理吗？所以呢，你会发觉说呢，这两样器具呢，永远都是满着的。这是上帝赐给这位寡妇的一个奖赏，因为呢，他信奉。你看他答案，他跟他以利亚先来找他的时候呢，他叫他去为他准备他的食物呢，他的答案是什么？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他称神为永生的耶和华，就表示说他不是你们中国人称为知识分子是吧？不是完全没有读书了，他知道一点点哦。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所以他有知道一点点关于耶和华的东西哦。你的神呢，对吧？他不是信徒，他的家乡是皇后的家乡，是外邦人的家乡，他也知道。以利亚是耶和华的先知，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他已经肯定确认了永生耶和华，虽然他还没有相信，可是他已经确定耶和华是永生的上帝，所以他得到的是这个好处。第三点，我跳了。后来呢，人呢很容易健忘，基督徒一样很容易健忘，他忘记了神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呢赐给他这两样宝贝，对吧？长满的油罐跟那个叫什么装面粉的，中国人是装米啊，装面粉的坛子。他们两个本来是要吃的最后一餐，然后呢等着死了，对吧？不然的话他们早就死去了。就因为他们的良善，因为他是肯定了耶和华为永生上帝呢，神赐给他两样宝贝，使他能够度过旱灾，不会死。他忘记了这一切。后来他家里发生了一个悲剧，他的儿子突然间得病死去，他就转过来验那个神人，他叫他为神人，他的先知说：“为什么你来？你来了害到我的，因为上帝纪念我的罪。”所以呢使到我的儿子死去，他忘到你本来早就应该死了，对吧？本来早就应该在旱灾的时候就已经死去了，现在他的儿子死去，很多我们时候也是这样，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转过来忘记过去的十年上帝是怎样的祝福帮助我们，所以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转过来怨神，怨谁？怨人。他忘记了先前的好处。可是以利亚从这件事件中呢，你刚才读到呢，他呢把他的儿子带进他的房间，躺在他身上三次祷告，一样又是祷告，他的儿子呢死而复活。圣经的记载有几次讲到人死而复活，这是其中一次，以利亚救活了这个死去的男孩，他就把那个男孩还给他的母亲，是神迹。所以我们在这三样两样加上最后那样三样的神迹当中呢，可以看到神是能行上是行神迹的上帝。虽然我们本身不能够行神迹，可是我们有上帝的应许，上帝能够行神迹。我们来读一篇，那我们就结束，打开到第一，我看一下 提叫什么 Thessalonian 是什么？哇，厉害嘞！提帖撒罗尼上书前书第四章，第几篇？那些也翻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233。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第十六读到第十八，第十六读到完就是。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上帝说是行神迹的上帝。我们刚才有读到乌鸦的故事，也读到 那男孩死而复活的故事，也读到那坛里的面粉跟油涌满的神迹。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到第十八节，233。这是上帝要行的更大的神迹。这个神迹行起来的时候，比刚才我们提到那三个神迹比起来呢，是小巫见大巫。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的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话彼此劝慰。这是上帝要行的，以后要发生的。我们将来讲到的神迹是刚才我讲是公元908年，2100年前所行的神迹，这是以后要发生的神迹，是讲到耶稣再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信徒，我们有这个盼望，死去的信徒将要复活。刚才你读到那个小孩死而复活，死去的信徒要死而复活，活着的信徒也一样被提到天上与上帝同在。这是多美好的盼望，对吧？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赶快来相信耶稣，对吧？以前所发生的神迹记载在圣经里，以后的神迹如果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发生的话，我们会亲身体验。虽然说我没有体验到小孩复活，那油啊那个面粉长满的情形，也没有看到乌鸦来喂以利亚的事，可是呢，这个帖撒罗尼书所提到的事情呢，如果在我们有生的这时候发生的话，我们将亲身体验。你们要听到的是号叫声，对吧？神的号响，号吹响，就是那个号是好像那种喇叭了，对吧？然后以前打仗的时候他们吹那种号角，对吧？对不对？所以呢，当那天来的时候呢，是耶稣重回了这世界的时候，我们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吗？这天的到来将是大团圆的日子，大团聚的日子。那些死去的人呢，不是死去哈，只是睡觉。我们今天等到你回去的时候，你是睡觉，然后睡八个钟头，明天又醒来，对吧？对不对？八个钟头又醒来，死去的基督徒呢也要醒来，他们只是比我们睡比较长的时间而已啊，对吧？睡了可能5年、10年、20年、50年，可是呢，他们也要重新醒来。圣经的话记载着，圣经的话永远是对，是真的，将要发生。上帝的话永远是信实的，所以呢，圣经叫我们用这些话彼此劝勉。谢谢，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来祷告。主啊，感谢你，你的话给我们希望，也勉励我们，使那些在患难中的人也知道，主啊， 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帮助只是一个祷告，帮助这一切的在座的每一位，愿他们来更亲近你，更时常来祷告。主啊，你是聆听祷告的上帝，你爱我们，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舍弃他的性命，为的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地狱，脱离魔鬼，使我们能够与神同在，打开他们的眼，打开他们的心，使他们能够来认识你。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请求，阿门。